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间谍气球风波仲未平息，中共同伊朗嘅往来又引发警惕。2月16号，亿万富翁兼慈善家佐罗斯喺慕尼黑工业大学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无法终身掌权，佢嘅中共强权梦亦都无法实现。习近平为中国人带嚟嘅苦难，会撼动佢哋对中共当局嘅信任。
综合媒体报道，佐罗斯话，目前中国内部形势具备引爆革命或者政权更迭嘅所有先决条件，仲只不过系中国重要历史进程嘅一个开端。索罗斯指，习近平去年11月喺20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咁系因为习近平喺国内嘅地位被削弱，被迫暂时向美国展现合作意愿。但系北京嘅间谍气球闯入美国领空，令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而且情况可能会每况愈下。而拜登对推翻中国现政权并冇乜嘢兴趣，佢嘅目标系重建不断被北京侵蚀嘅台海现状。索罗斯喺演讲中亦都讲到中俄关系，佢话摩尔多瓦总统杜桑已经警告，普京正在策动政变，想在俄乌战争满一年的时候推翻亲欧洲的摩尔多瓦政权。俄罗斯周边各前苏联旗下的共和国事实上等不切，想看到俄军在乌克兰战败，再次伸张他们的独立性，那最终将会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索罗斯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行得埋，那最终会伤害他的利益，习近平会成为明显的输家。索罗斯说，习近平遭遇的问题大多数都是自作孽，包括由掌权初期就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应付疫情更加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败笔，造成人民的苦难，逼他们走上公开反抗的边缘。习近平面对民间压力，突然放弃清零政策，而过程混乱，动摇民众对中共的信任。索罗斯在演讲强调了中共和习近平目前面对的恶劣外部环境，而与此同时，中共内部压力亦都正在增加。2月1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汇报。新华社通稿重点吹嘘解封以来的所谓成就，说去年11月以来，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而且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学者傅志斌发推文分析，这种黄婆卖瓜式的讲法显示习近平知道自己的烂尾式抗疫被诟病，感觉到威信被动摇，因此需要开会自己赞自己。魏京生在清英论坛说，习近平这样指鹿为马，是急于在中共全国两会前为自己的一系列防疫政策定调，避免两会期间有中共高官追究防疫的责任。毕竟这场疫情导致大批中共高官和家属死亡。这样中共3月的全国两会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7000人大会呢？魏京生就猜测说，可能仲弊，因为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是好隐晦地提出问题，不是直接表态。但是习近平反腐就搞到非常多的中共官员落马，各种政策在民间亦都累积大量怒火。各界而家都反对他，在这种局势下，如果两会有人带头行动，那就是一泻千里，不会是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轻轻松松就过到关的模式。当时毕竟有林彪代表军队为毛泽东保驾，现在连军队都被习近平得罪了，但是靠一两个亲信军头很难压住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意识到自己非常危险，现在强硬为解封定调是在这里垂死挣扎。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 国际间众所瞩目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在17号登场，这个自1963年以来召开至今专门探讨有关国际安全政策的年度会议，今年据报有37位元首和总理出席，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对于今年这个安全会议的议题将会讨论哪些焦点，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毫无疑问还是聚焦在乌克兰问题，整体来说会去检讨乌克兰跟着下来应该怎样行，还有整个战争的成因，还有他的善后问题，那当然相关的也都跟中国会有关系。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间在这反省思考话，那你为什么这些集权国家会要刻意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其中就包括中共的种种行为。宋承恩讲到，美中之间因为间谍气球问题有相当紧张的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中共要拿什么去跟各国来谈，因为各国一定会检讨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明助和暗助。这样如果王毅这个时候愿意出来面对，会是怎样的一个姿态？宋承恩认为王毅基本上是属于守势，中共现在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笑面外交攻势、缓和的外交攻势，但是因为气球的问题而功亏一篑。他会承诺说会去对于某些国际上关切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台湾的骚扰和侵略，他会承诺他会比较放远地说他对于整个间谍气球行为的处理，他亦都会面对各国的质问，所以中国其实并不是站在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位，其实他会有很多被各国质疑的地方，特别这个是一个多边的国际会议，而王毅和布林肯只是有可能安排他们在另外一个场合会谈。另外对于美国总统贺锦丽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就支持乌克兰发表讲话，宋承恩认为贺锦丽发表讲话之后，跟着下来各国可能希望能够见到怎样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和平的方案，也就是说呼吁俄罗斯普京能够放弃或者是结束这场战争。当然那就要持续看对话当中各国势力的消长，有可能会为俄乌战争的下一步怎样转接和怎样收尾，还有怎样善后。在这样的国际对话中，俄乌战争和它的后续战后重建才能够筹划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将会在未来几日拜访台湾，这个罕见的出访计划很可能进一步激化中美关系。
报道说在中美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危机之际，蔡斯将会结束目前在蒙古的会谈之后，在未来几日前往台湾。蔡斯今次访问台湾将会是过去40年来第二位出访台湾的高层级别美国国防官员，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资深国防官员是前川普政府的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林克，他曾经在2019年访问台湾。不过报道亦都指出，五角大楼不愿意对今次台湾之行发表评论，但是就强调美国支持台湾，仍然同台湾在防务关系保持一致，共同对抗中共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梅纳斯仲补充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稳固，而且致力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针对美国国防部将会有官员访问台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7号表示，该消息到目前为止仲未确定，但是台湾非常欢迎那些对我们友好的人士到访，并且补充说在得到正式通知之前不方便讲明细节。
原四川电台主持人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庞芬在狱中惨遭酷刑迫害，于去年12月枉死狱中。 旁分伤痕累累的遗体在网络曝光之后，引发舆情愤怒。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会继续追责中共。
15号，美国国务院就旁分案以背景讲明方式回复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大量证据表明中共政府到而家仍然继续镇压同虐待法轮功群体，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实践自己的信仰而面临拘留、骚扰，传出被酷刑虐待。同时，国务院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和不当对待，释放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且提供失踪学员的下落。仲表示，国务院继续考虑采用所有适合的工具，以推动对向那些中共和其他地方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负责的人追究责任。另外，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日前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亦都就旁分被中共酷刑迫害惨死呼吁全球关注。他表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被追究责任到底。
2月16号，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的首席制作人、电影导演许银道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首尔国立剧院的演出。他表示，神韵比期待的更加美好，每一个节目都让人回味，并赞叹神韵是一生必看的演出。
许银道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今次是他第一次看神韵，但是早就听闻过神韵。演出比期待的更精彩有趣，其中孙悟空的节目令人开怀，但是共产党镇压民众的场景那阵，心情又好沉重，感触好深。许银道称赞话，神韵演出丰富多样，藏族舞亦都是第一次见到，非常赏心悦目。许银道还表示，平时他就非常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消息，所以在神韵的演出看到中国人权现状那阵，就非常有感触。特别是今年有一部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叫《长春》的动画电影亦都会上映，所以他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许银道还透露，在翠雀花国际电影节，他们亦都经常讨论有关中共迫害人权的内容，同时他还参与推动关闭南韩的孔子学院。所以在这个时期看到神韵演出真是好有感触。许银道称赞话，神韵华美而充满趣味，令人非常兴奋。他会向周围的人介绍，并且推荐他们一定要去看，因为这个是一生必看的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网络热传一段对中国的描述，指中国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民众失望、政党失信、领导失德、执政失策、工作失误、外交失态、内政失控、国家失利、民众失落。网民都赞，咁系将中国目前嘅情况描述得好贴切。观众朋友，你觉得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